本周一，美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与一艘商船相撞，造成10名美国水兵的失踪。这是美国第7舰队两个多月来在亚洲水域发生的第2起致命的撞船事故，也是美军太平洋舰队今年发生的第4起重大事故。太平洋舰队事故频发，引起了亚洲一些国家的指责或是担忧。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美国海军在亚洲水域接连出事？这是否是美国在亚洲军事实力下降的标志？又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就这些问题来进行讨论。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另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与讨论的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谢谢。
莉亚，我想先请教你，我们知道麦凯恩号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次的撞船事故的事故原因现在还在调查当中，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外界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啊。那么美国的军方目前有没有得出什么初步的结论，或者说美国军方现在调查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哪几个可能的问题上？
对，就像你提到说，现在正在调查之中，所以他们还没有做，就是公布任何这个初步的结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个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呢，就是下令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舰队暂停这个运作1到2天的时间，就是以便来检查，就是审查他们这个操作程序和他们的训练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下令对整个这个美国海军为他们在这个就是太平洋这个地区的这些部队所做的准备工作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查和审核。那这些调查包括就是但是不局限于就对于他们这些舰队这个运作的这种节奏，比如说是否是这个出海航行这个节奏过于快或是太频繁，那么这个人事方面的一些趋势和人事的安排布局，还有就是军品物资以及这个维修和设备等等，甚至还包括对他们的一些战术导航的能力等等这些方面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查与评估。他表示就是说这个评估结果，他希望就是希望在几个月之内能够完成这些全面的一些调查和评估，然后他表示就是说这些评估到时候会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各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认为，就是说
网络攻击
对，就是说这个中国方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对正在运行之中的这个军舰船只进行这种网络的攻击。那么这种网络攻击的方式可能有一般是两种一种就是对他的这个定位系统进行干扰，那么就是干扰它的导航能力。另外一种就是通过对它的这个舰船上的这种网络系统，通过这种恶意的软件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种攻击。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还有一种就是电磁脉冲，这也是一种网络攻击的形式对，但是目前这个理查森海军上将他就是说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这就是他认为这个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说他这个麦凯恩号这个军舰是因为遭受到网络袭击而导致这个商船跟这个商船相撞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对，我们他也提到就是说也没有迹象显示说这个事故是因为船上的一些船员这个故意一个所为就是说更多的就是我们看
但是不是故意的，有没有可能是无意的人为因素？
对，这个肯定是在他们调查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一艘这个美国的军舰也是他们做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说是因为人为的疏忽原因导致的。
是，你也提到另外一艘是一个事件，就是在两个多月前发生的这个菲茨杰拉德号。那么当时的那场事故的调查结论已经出来了，就是由于人为的这个操作的因素，人为的疏忽所造成的。所以我想请教刘博士的是，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军在亚洲水域这种由于人为操作不当或者是人为疏忽造成事故频发的这样一种现象？那么这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呢，还是偶然当中也有某种必然性呢？
好像那个菲茨杰拉德的那个撞船的具体的原因也没有明确的说，好像我没看到，只是说把那个舰长给免职了。我觉得你说的就是说为什么今年从1月份到现在连续发生了4起事故，是偶然的，中间有没有必然？我觉得你要说是偶然有没有必然的，就是因为活动多嘛，活动频繁嘛，这个出港的次数多，然后在海上巡逻时间长，有可能影响士气，或者刚才说到的说是不是故意的这个消极怠工，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吧。我想4次事故确实是，如果是1次2次，比如说夏威夷这个直升飞机在训练的时候掉下去了，那可能是纯粹是一次事故，但是军舰连续4次，而且最后2次 是这么致命的，这个头一次搁浅，包括跟韩国这个渔船挂蹭都不是小事，我想中间肯定是有必然的，我不太相信说这个是因为网络攻击的。如果刚才丽亚说是中国这个攻击的能力，如果真的是中国这个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其他的做这种事儿的话，那无异于宣战了。
是，刚才刘亚伟博士就提到说应该不是网络攻击，但是很有可能是因为活动的过于频繁啊，所以有些疲惫了。我们看到这其实也是美国的主流舆论界的一个反应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活动过于频繁，但是如果战略资源足够充沛的话应该也还好，但是美国现在国内好像也面临着这个军费缩减的这个情况。
对，我想澄清一下，就是说刚才我是引用这个一些网络安全专家的认为的看法，就是说中国方面其实有对这个军舰进行这个网络攻击的能力，但是我并不清楚中国方面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哈。对，这个我相信一些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就是说这些军舰发生就是在这么频繁的发生这些大的这个事故，重大的事故，可能是美国多年来这个国防预算削减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我们看到这个其实美国的这个海军的那个船舰的数量上可以看出来，从二战这个冷战结束之后，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个船舰的数量是277艘，这个还不到就是刚才冷战结束后的一半。那么去年12月美国海军自己做出一个评估，是他们认为就是为了要执行他们现在目前所要执行这些任务哈，那么他们至少需要355艘这个军舰。那显然就是你这么多没有那么多船只，那么显然这些海员所以水兵肯定就会有过度的这个就是就会频繁的被派往去执行任务。我看到纽约时报他们去这个就是日本的横须贺这个第七舰队的总部的母港去采访，就是采访一些当地的这个就是美国的住在那里的一些水兵和一些家属，那他们也有一个他们就是很多有些士兵根本就没休息都休息不过来，就得立即去执行任务。
是，所以可能是存在这种战略的目标或者战略任务跟战略资源之间的不匹配的现象啊。
对，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故频发的现象，中国的官方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解读。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就在说，美国的舰船之所以会在亚洲水域频繁的发生这种撞船的事故，是因为美国的舰船过于的傲慢无礼，而且无视国际法，就是可能是不太遵守一些海上的这个行为准则。那么丽亚，根据你的了解，你觉得中国官方的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
我个人觉得这更多是说，因为这个船舰跟商船发生这个相撞的事件，是因为这些美国海军这个傲慢无礼。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臆测或者一种情绪上的反应。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出事的这最近导致这个致命的事故的这两艘这个军舰，其实都是最近参与了这个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海上航行自由的行动。我们知道中国方面一直就包括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的很多民众，其实一直非常的反对这个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现在出了这种事情，他们做出这种反应，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说，其实好，就是我就是可以理解，就是一种情绪化的一种反应哈，因为这个，就是说，他这种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也许说有一些那个船舰上的一些美国的水兵，可能他个人会觉得好像他不太遵守，就是说可能没有遵守这个操作的程序，或者说认为美国的海军实力如此强大，可能就是很掉以轻心，这个事情也许会存在。但是我个人不认为就是说他们会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认为美国海军实力这么强大，可以这样傲慢无礼，甚至会就是让他的自己的这个军舰跟这个商船发生相撞，导致这个自己的水兵死亡这种事，这个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对吧？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这两起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就是他跟他相撞，跟美国军舰相撞的这些商船，都是几倍于这些军舰的这个那个大小，所以显然他不可能是主观上就是说他因为我很傲慢，我是很最强的军事实力，所以我就不怕，我就可以跟你撞。对，我觉得这种。
那么刘博士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我们注意到另外一家中国的官媒啊，就是中国日报的这个海外版是发表了一篇社论，那么开宗明义的就说到美国的海军喜欢宣称自己在南中国海上的航行自由是为了保障南中国海上的航行自由，但是现在证明对于行驶在亚洲水域的船只来说，美国海军正越来越成为障碍物。那么这是这篇文章的原文啊。那么这篇文章当中的分析是认为，在美国这种重返亚太的战略之下，美 国舰船是增加了在亚洲水域的活动，那么这也呼应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观点啊。那么这些舰船的到来是给本来就很繁忙的这个水上交通要道增加了这个航行的风险，所以似乎是在暗示，要想减少撞船的风险，美国海军就应该减少在亚洲水域的活动，甚至是将这个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那么您对于中国官媒的这种说法有怎样的解读呢？
我觉得官媒的这种说法，刚才丽亚说的很好，就是说是一种情绪性的反应吧。本身中国对美国所谓的这个自由航行就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这个除了官媒的这种反应，更有意思的应该是网民的反应吧。这个网民很多在网上说啊，凡是到这个中国的这些岛屿，去参与自由巡航巡逻的这些军舰，后来都出了事故，仿佛是天谴，或者说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其他的力量在保护中国。我觉得就给大家提供了很多谈资，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美国的海军增加，刚才说到这个削减军费，这几年削减军费比较厉害，但是从这个特朗普进了白宫以后，军费一直在飙升，而且这个今年就他提出来的这个预算，这个其他部门都减了，这个只有国防这一部分是没有减的。
是。
那海军也可以以此做理由，认为我们现在船不够，刚才丽雅说了，对吧？需要增加舰船，需要缩短这个海军，这个特别是军人在海上这个服役的时间，比如说以前是9个月、6个月，现在能不能减成3个月，就意味着要增加舰船，增加这个海员。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中国的包括一些军人，昨天。也在说这个是傲慢，举了一个例子，说加拿大的一个灯塔让美国改变航程，结果他不改变，最后说我不是军舰，我是灯塔。我觉得这些都是情绪性的这种一种宣泄吧，这个并没有说到问题的点子上。这个这几艘军舰在海上，尤其在东亚这些地方，并不能增加它的这个繁忙程度。我觉得他们还是不再跟这个撞船的几率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海军在亚洲地区的任务量是正在增加，那么美军舰船在亚洲水域的活动自然也就更为的频繁啊。只要有行动就必然有风险了，当然。但是如果反过来思考，如果美国海军减少在亚洲水域的活动，那么降低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军事存在或者停止航行自由的行动，这带来的风险是否会更大呢？因为如今我们看到美国的海军事故频发，已经引发了日韩等国的担忧，但是他们担忧的是美国在亚洲的这个军事实力是否在下降，美国是否还有能力来保卫自己的盟友啊。那么刘博士，首先您来谈谈，您认为日韩的这种担忧是过滤了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是否在下降，或者说这种军事的相对优势是否在缩小？
我觉得如果日韩有这种担忧的话，应该是过滤了。这个维护盟友的利益，这个承担自己这个责任，是美国的，如果说是国家利益，甚至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美国不会从亚太撤出去，这个日本和韩国也不用担心。就是说真的美国要是走的话，这个地方的平衡一旦失去，就有可能就像你昨天提到的，就是说引起这个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我觉得这对亚太国家来说，包括对中国来说，可能比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会更恶劣。
是，我们今天也注意到美国的军方的高层是表示，即使是最近这个接连发生在亚洲水域的撞船事故，但是美国也不打算停止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的活动啊。那么丽雅，我想继续来追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日韩的担忧是否是一种过滤，但这至少反映出来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包括一些非盟友的亚洲国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或者指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这种军事参与的。所以如果美国减少这种自由航行的活动，或者减少在亚洲水域的这种舰船的活动，对这些国家会在心理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影响应该是很大的。我们去看的这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是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的这个一个论坛上面明确的表示，就是说这个美军在这个南中海进行海上航行自由行动，是就是标志着美国就是确保在亚太地区保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及捍卫盟友的一个意愿和一种信号。所以就是说，就像你刚才提到，尽管发生这些撞船事故，美国的太平洋空军司令也表示，就是说这种航行自由行动还会将继续。但是现在由于这个 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哈，就是说美国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维持它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亚洲的一些不管是美国的盟国哈，也有一些其他的或者是伙伴国家也好，他们现在都就开始就是在考虑，尤其是随着中国的这种军事实力的日益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长，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就是在他们不确定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去捍卫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必须就是得要自己做
自己
的算盘了。对，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些迹象就可以显示，像越南最近就是撤出了它在这个南中国海一个进行天然气勘探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引起中国强大的不满，所以他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太跟中国的关系搞得太僵，就是尤其在他不确定如果他跟中国方面发生冲突，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也发生过对抗，那么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的这个美国是否会来对他提供援助，这个他是不是太肯定的，所以他们现在显然就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各自的国家就自己来加强自己的军备。
是刚才刘亚伟博士也提到了说，如果美国撤出亚太地区或者打破了这个地区的平衡，那么亚太很多国家有可能会展开这个军备的竞赛啊。那么刘亚伟博士，我想请问您的是，如果这个军备竞赛真的出现了，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我中国这三十多年能够经济的崛起到今天这种，是因为整个亚太地区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无论是中国因为美国的这种不断的就是中国认为的这种挑衅，自由巡航，包括东海的情况，包括台海的情况，如果中国最后花更多的精力这个资源去搞自己的这个装备，那对自己自身的经济发展肯定是有影响。亚太地区的这些小国，我觉得他们要进入什么军备状态，那基本上无异于自杀。他们怎么去这个跟中国做这个军备竞赛？他主要还是要靠这个美国在这儿维持这种军备上的平衡，因为总量上来说都不可能跟中国这样的国力、这样的这个军力去抗衡。所以觉得这个最后的这个博弈应该还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只要中国和美国之间能够保持和平，我觉得整个东亚问题不大。
所以可能是对于美国来说，撤离这个亚太或者说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是一个选项啊。如果我们谈到美国所面临的选项，那么很多人更大的担忧是说，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到底有没有一个清晰的亚太战略？那么丽亚，根据你的观察，这个战略成型了吗？
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公开的或者是清晰的这个亚太战略，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有这些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些组成部分，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依稀看到一些轮廓哈。那我看来就是在我看来哈，我觉得川普政府这个亚太策略也好或者政策，之前我们看到他上台之后对美国的对朝策略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那么对这个在整个亚太地区，尽管他发表了一些这个要求日本、韩国这些盟友分的更多的分担这个成本的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一个总体的思维还是说，美国还是就必须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那么要强化美国跟他的在亚洲盟友的这种关系，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包括菲律宾、泰国这些关系。同时呢，在经济上，尽管川普总统宣布退出了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是我们看到最近消息说，美国和韩国现在已经开始要重新谈判这个美韩的自由贸易协议，就是说他可能不会像这个奥巴马政府时代，就是更多的采用一种多边的这种贸易形式哈，但是就是说他会采取更多的采取双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表明美国还是有意继续在经济、军事、外交各个领域全面的参与亚太地区。那我觉得跟这个，所以我总体的感觉就是说，川普政府至少目前他的亚太战略，如果说有一个战略的话，是基本上是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代的一个策略。
没错。
那么当然稍微有一些不同，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可能他会更多的强调以军事方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刚才那个刘亚伟博士提到，就是他上任之后要加大军费的开支，那么大部分的这些军费开支就会投放到亚太地区。
是。那么刘博士，我们也另外注意到，在白宫的内部， 最近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人事和权力的变化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班农的出局。我们知道班农此前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是有非常强硬的措辞，甚至说美中之间在5到10年之内在南中国海上必有一战啊。那么现在班农出局了，这意味着什么？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本周发表的这个阿富汗战略是提出要向阿富汗增兵，这跟他此前的主张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所以外界认为这是川普总统听取了身边的这些军人出生的将军们啊，比如说这个白宫幕僚长凯利啊，国安会的主席麦克马斯特，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建议。所以如果说现在将军们拥有了总统的耳朵，这又对于美国未来的亚太战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川普应该说大家都知道是特别有这个将军的这种崇拜意吧，这个包括他现在的这个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包括国防部长，这国防部长多年来都是非军人做的国防部长，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对将军基本上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嗯，
这个当然从美国的就是我们要说这个利益，这种就是说各个部门的利益在争夺，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海军，实际上海军这些年一直是觉得自己被歧视的，因为在阿富汗在伊拉克打仗基本上都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事，海军自己本身，所以为什么海军要加强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的这些活动，因为这本身你只要开始活动，只要夸大中国的这种威胁，就意味着这个开支的这种增加。所以川普在阿富汗问题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把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个拉进来，加上中
是，所以现在将军们如果说掌握了总统的耳朵，总统未来会在这个亚太的问题上更强硬吗？还是说更多的采用这个外交斡旋的方式呢？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军力，这个美国的军方肯定是要夸大中国的威胁，但同时他们心里也很清楚，跟中国要发生武装冲突，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要打仗的话，这是个两败俱伤的事，所以又不会，包括在对待朝鲜问题上，最后马蒂斯包括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是说还是我们还是要以外交为主，所以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我估计就是说比较务实了，就一呢我是需要增加这个预算上的更多的支持，需要更多的这个人，需要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又非常清楚这个底线是不能过的，这个不要为此发生战争，包括跟这个朝鲜这样的小国家都不考虑用武力，怎么可以想象说在未来因为某一个
很难会跟中国真的有什么样大的冲突，
发生正面的武装冲突，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中国的灾难，美国的灾难，是全世界的灾难。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先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亚宇博士和丽雅女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